在1954年呢，一个叫 J.B. Phillips 的人呢，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这本书呢，书名呢叫做 Our God is Too Small。中文翻译呢就是我们的神太小。中文 当然有些书呢就会将有些中文翻译它是真神与假神。咁书里面咧就列举咗咧好多对神偏差嘅一啲嘅认识。呢本书话咧，佢话好多基督徒咧，因为种种嘅原因对神咧嘅认好多个偏差，而呢啲偏差咧会直接系影响到佢哋属灵生命嘅成长，更加有啲咧会影响到佢哋嘅行为、佢哋嘅生活习惯。举例嚟讲咧，例如有人咧佢当神咧系一个常住喺人心里边嘅嗰个道德警察。所以当他一犯错，或者是当他一有些不良的思想的时候，他即刻就觉得是被神所谴责，所以很担忧神会有惩罚来到。所以尽管这些人是很中规中矩的，但他们是没什么喜乐的，人人事事都很小心，都很谨小慎微的，但他的心灵是很少放松的。都有啲人咧，当神咧系一个即系好似佢父母一样嘅，佢将啲父母嘅形象咧投射喺神嘅身上面。佢认为神同佢个父母一样。如果佢个父母咧，佢从小咧好溺爱佢嘅时候咧，咁佢就觉得神咧系冇乜所谓嘅，所以佢嘅生活咧自自然然咧就会开始放纵噶啦。咁如果佢父母咧至少咧好严厉佢，即系对待佢嘅话，咁佢就觉得呢一位嘅神咧，佢系敬而远之嘅，佢唔敢去靠近嘅。所以好多的偏差都会影响到我们属灵的生命，而对神的认识不足的时候呢，同样会影响我们的，都会令到人呢对神呢失去了信心，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危险、困难、磨练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呢就会动摇的。重拾信心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重新去思想上帝，看看圣经启示给我们这位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只有我们认清楚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能够重新得着信心，得着盼望。今天我们透过一段的圣经，以赛亚书40章12到31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圣经给我们启示的这位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以赛亚书40章是一篇很荣耀的篇章，但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是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在公元700年呢，南国犹大啲人咧不断嘅犯罪，得罪神，佢个国力咧就已经开始日渐嘅衰落落去。而当时咧，邻国亚述系慢慢开始强大，不断嘅扩张，所以犹大国嘅以色列人咧，佢哋常常系面临战争嘅威胁。而当时嗰啲神嘅子民，佢冇去选择去倚靠神。他反而去选择跟临近的那些强国是结盟，为自己寻求那些平安和出路。表面上来讲呢，这个是很合理的，因为呢其实即好像你坏了车，你打电话是 call 车，或者是你有病你会想到去看医生，这些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对以色列人来讲呢，事实上他还设法一个更加深的属灵的层面，就是什么呢？他们是对神没有信心，他们的信心已经是破产了。就是这个动荡、信心破产的这个时代，先知在大声地疾呼，他要人去悔改，去重新去信靠这位的上帝。而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经文呢，就是这位的先知他大声疾呼的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无可比拟的上帝，他是值得我们信靠和等候的。我们看一看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十二节好吗？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星斗成大地的尘土，用听平平江林。在十二节呢，先知呢一共讲了5个问题，一问就5个问题。他就说呢，是谁做这些东西呢？用一隻手的手心去量珠水，珠水呢是表示那些广阔无际的海洋。誰可以用虎口去度苍天， 苍天是自浩瀚无尽的宇宙，哪个可以用星斗、用天平去量过大地的尘土、高耸的山岭和广阔的高地呢？这个五个问题不需要答的，因为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的。先知之所以这样问呢，他们要突显神是一个很伟大、神是一个很无限的上帝。跟着十三到十四节呢，先知又是问问题，他问什么呢？他是谁能够察度耶和华的心？察度这个字呢，和十二节那个量字呢是同一个字来的。十二节呢就说用斧口是量苍天，但这里问呢，哪个可以去量度这位量苍天的上帝？哪个可以成为上帝的谋士呢？哪个可以指教他做事呢？指教的意思是令他知道，即是说哪个有比上帝更加丰富的知识，知道的东西比他更加多，可以做他的顾问呢？有什么有资格在上帝做事之前要先问一下你，跟你商讨一下？有什么比上帝更加公平，或者可以教上帝怎样去做呢？有什么比上帝更加知道什么叫做通达的道路呢？这些问题不用答的，因为没得答。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先知站在街的时候，你知道以往的旧约的先知呢，很多时候是在街市啊、在市集啊、在城门口呢大声的疾呼的。如果在那个处境里面，当先知以赛亚在大声疾呼这些问题问那些以色列人的时候，你估计那些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反应呢？哑了，没人够胆出来。我想如果是没有一个人呢，他够胆出来说我的话呢，我想这个人呢都挺蠢的，不单止蠢，还是 很狂妄的。的确没有人比上帝有更加深的智慧，跟着上帝的智慧是无可比拟的，那他的能力又怎样呢？跟着先知就要讲这样东西了。我们一起读一读十五到十七节。看啊，万民都像水滴的一滴，又串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如同滋味的枝物，黎巴嫩的树林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繁殖。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作不及虚无，乃为虚空。十五节呢，一开头呢有一个字，一个好强烈的字，咩字呢？看。先知喺度提醒嗰啲读者，你哋睇下，一滴水，一丝微尘，啊呢啲都系一啲好微不足道嘅嘢。但系正系呢啲微不足道嘅嘢呢，对先知系用嚟系形容嗰啲万民万族。同人相比，万民万族呢都系微不足道嘅。连众海岛啊，佢都能够去神提起佢哋呢，如根本就唔费力。十六节呢就讲到系献祭。黎巴嫩呢系以色列系最壮观嘅森林。佢个面积呢大致上有我哋香港整个香港嘅八至九倍咁大。系好大嘅森林，系咪？你试諗下，如果咁大嘅森林，我哋睇成一个好巨大嘅嗰个祭坛嘅话，即系里面嘅树木当柴咁样烧，当里面嘅动物呢去当繁祭咁样献上嘅时候，哇，一定是很壮观的，是不是？但是呢，先知在这里讲呢，就算这样的话都不及得神，都不可以，都不配跟神去这样献祭，因为那位神呢实在太伟大了。十七节呢就更加讲到，万民呢在他的面前呢好像好像虚无，对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虚空。看这个字呢就是看、就是当作算作的意思。即系同神相比啊，万民真系好渺小，好渺小，渺小到可以一种可以忽略不计嘅。呢度咧唔系话人系冇价值嘅，呢度只系话咧双方嘅嗰个力量咧太悬殊啊，根本冇得比。所以其实系凸显系乜嘢咧？力量，万民嘅力量，同埋神嘅力量。今日咧喺呢个世界上面充满咗好多嘅力量。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宗教的力量、恐怖主义的力量、传媒的力量，各种的力量都很强大，甚至人多都是一种力量。你想想，几十万人成百万人上街，不要说特首啦，总统都要落台，是不是？力量是很大的。
但咁巨大嘅力量咧，先知却话咧，就算呢啲力量加埋喺一齐嘅时候咧，同神嘅力量一比啊，都系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计嘅。呢个世界上冇一种嘅力量可以大得过神嘅，就系因为坚信呢一样嘢。历史里边你有好多属灵嘅伟人咧，佢哋有好大嘅勇气，所以可以佢哋能够喺好动荡嘅时代里边咧，佢哋面对压力咧，仍然可以能够为真理去发声。在十六世纪呢，在英国教会里面有一个领袖叫 John Locke，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当时的时代呢，都是一个宗教改革开始没几耐的时代，在英国的政治的环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时代。当时呢，天主教他们想威逼利诱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他们是翻回去天主教的怀抱。而这个女王呢，他又是很想巩固自己的势力，他是用尽心思的手段想逼当时英国的教会呢去受他的管制，信服他自己的权柄。而这个 Locke 呢，他呢就是因为坚信神的力量是可以超过一切人的力量，所以呢这个就成为他的保障，成为他的勇气。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持守真理毫不妥协，就是因为他的坚毅和勇气，才至令到很多的教会呢是没有被成为一个政治的工具。所以在他死的葬礼里面呢，英国的摄政王呢就讲过一个这样的说话。他说这个躺卧的是一个从不会善于也不怕人面目的人，即是从来都不会为了讨好人或者做些事或者讲些事的人。他根本是一个不怕人面孔的人，不怕女王，不怕任何的政治的逼迫。神的浩大无限是超越的，他的智慧是无可比拟的，这个是以色列人其实一早都知道的。但是从他这个行为来看呢，他们并不是真的认同这件事的。因为当国家危机的时候呢，他们为了求安全求出路，他们选择和那些强国结盟，他们宁愿呢是依靠那些外邦人，都不愿意听从先知的呼吁去悔改，是信靠神。这个背后的心态呢，其实就觉得神是没什么能力的，不够自己劲的，不够自己的方法有智慧的见识的。同样的，今日都有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心，虽然他未必这样去想，但你看他的行为，当我面对困难面对麻烦的时候呢，可能有时他会选择仍然依靠自己的聪明，依靠自己的方法，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想过是信靠上帝。甚至有时呢，他为了可以解决到的问题，他们不惜欺骗，去用一些讹诈的方法去做。我说信靠上帝不是说叫你不做事，只是祷告。信靠上帝呢是一种心态来的，是我们不断去努力的时候呢，但我们心里面仍然去认定哪一位才能够去值得我们最终的信依靠。而信靠上帝呢，都是包括我们要信服神的那个安排。如果我们不信靠上帝，可能跟那些以色列人是一样的。2000年前先知在那大声责呼以色列人要悔改，要信靠上帝。今天呢，先知的声音呢仍然是在对我们呼喊，要我们去信靠上帝。当先知讲完这些话的时候呢，十八节他又问了个问题，我们一起看个经文，我们一起读一读十八节。你们究竟将谁比作神？用什么形象与神相 ？OK， 十八节。在这里呢，先知呢以色列人自己来做个比较。比较什么呢？他是将其他可以能够掌管人生命的对象和神做一个比较。在当时呢，能够是被人视为能够掌管人命运前途的呢，有三样东西。第一类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偶像。第二类呢就是星体，即是上面的星座。第三类呢就是世上的君王。所以先知呢要他们呢是将这三类呢是跟神作个类比。首先出场呢就是偶像。我们一起看一看19到20节，我们一起读19到20。在这两次里面呢，其实在原文的语气里面是充满着那种讽刺幽默的。
我尝试下用呢种嘅语气嚟读啦。先知咧就好似咧将啲人咧带到去嗰啲偶像嘅所做嘅工场，咁指住嗰啲偶像同嗰啲拜偶像嘅人话：偶像啊，系工匠所塑造嘅。当嗰啲偶像被塑造之后咧，要等嗰啲银像咧系用金咧将佢包裹先得嘅。跟住之后咧，仲要帮佢咧系塑造嗰啲银链。咁银链用嚟做咩？银链咧系用嚟扯实个偶像嘅，冇俾佢跌嘅。跟住咧，先知就继续讲啦。嗱，如果你穷嘅话咧，唔紧要，你做唔起嗰啲金包银包嘅偶像唔紧要。嗱，你只要系揾个树木嘅，揾个木去挑一个偶像咪得咯。不过你要小心啲拣选，你拣嗰啲树啊，要拣嗰啲唔容易扭坏嘅树先得噶。好容易烂嗰啲树咧，唔好拣。因为你拣到嗰啲烂嘅树咧，过咗冇几耐咧，都俾嗰啲蚁咧，或者系腐烂咗之后食咗之后咧，个偶像就唔系好睇噶啦，即系好收家噶啦。你做嘅时候咧，系啊，你要记住啊，仲要请个巧匠，即系手巧嘅工人去雕刻。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好紧要，你冇俾嗰个偶像系摇啊，因为神明嘅偶像咧系最需要牢固嘅，所以最好咧你将佢钉实喺个地上。嗱，咁样去睇呢段嘅经文嘅时候咧，系充满住讽刺嘅。冇错，一切嘅偶像都系人做嘅，试问。一个被人所做的偶像又怎可以能够掌握人的命运呢？这个道理过了2000年，可惜现代人很多人都不太明白。你看看每年香港有几多人去拜土地，拜黄大仙，去烧香，去烧头柱香，或者是拜车公的。但偶像仍然在掌控着人，现代人的心灵，是不是？现代人除了那些有形的偶像之外，还有一些偶像是一些无形的偶像。例如有很多人当是金钱、股票、权力、事业、家庭、名利、感情，或者是上网、最新的科技。这些东西本身不是不好的，但如果人将这些东西当作是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那你的生活是围绕着这些东西转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为人的偶像的。这些偶像都是人自己做出来的，而我们人生其实不应该受这些东西的控制和左右。偶像不能够掌管人的命运，那星座呢？跟着我们就看一看21至22节，我们一起读一读21至22节好吗？21节在原文里面有一种结构的，这种结构是不断的出现，总共出现了4次。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不不什么呢？你不什么呢？中文就说你起不什么呢？其实你想想，这个结构出现了4次，即是换句来说，那个语气呢，其实先知一路在这问4次，表示什么？表示先知很不耐烦，很气愤，他问这些东西。因为为什么呢？到那刻以色列人还不明白，所以先知里面呢，所以先知的心里面呢很急很愤怒。为什么他还不明白？他明不明白什么呢？他说呢，原来上帝呢从起初呢就是这个宇宙的设计者的。为什么你们以色列人到现在都未明白这个道理？跟着23节呢，先知呢就讲了一个布置房间的画面来形容神是怎样去摆设那个宇宙的。他就说呢，神呢就坐在大地之上，将穹苍如同幔子咁样去展开，又展开诸天，好像支搭居住嘅帐篷，就好似人咧系居住，即系你布置新屋嘅时候咧，就选一啲合适嘅材料。我哋有时即系搬新屋咧，你装修嘅时候住一啲，就会我哋会点咧？就会拣一啲嘅材料去铺地板啦，跟住拣嗰啲油漆啦，去油嗰啲墙啦，系咪？用呢种咁样嘅用呢种嘅画面去形容神系点样去布置整个宇宙，跟住咧就挂起个窗帘。不过神挂起个窗帘同我哋唔同嘅，神挂住嘅唔系普通嘅窗帘，神挂住咧系嗰个好浩瀚、好上面闪烁嗰个闪烁嗰个无数嘅星体作为点缀嘅嗰个宇宙穹苍。上帝系宇宙嘅设计者，天上嘅星宿、天体都系神设计嘅杰作嚟嘅。他们自身是没有生命的，都没有一种独立的意志的，更加没有可能去掌控人的命运的。 但几千年之后呢，人呢是不是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你看现在有多少人仍然在这里信仰星座，仍然在这里信仰命理，命理或者是信一些那些的算命的。其实他们都是认为天上的星座呢都有掌控人的命运，掌控人的前途，他们背后的理念都是这样的。可见现代人和古代人相比不是聪明得多少的。所以无论是偶像，无论是星座，他们不可以跟神比。但是人类的君王可不可以跟神比呢？人类的权贵可不可以跟神比呢？跟着我们一起看一看23到24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君王权贵好像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很有权定的。不过你看看历史里面，确实那些君王那些领袖他们真的很有权势。秦始皇呢，亚历山大大帝呢，拿破仑呢，成吉思汗呢，近代的希特拉呢，斯大林呢，哇，哪一个不是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呢，他们是叱咤风云，他们可以掌管世人的命运生死的。很容易被人觉得呢，这些人呢才是掌管人的命运。但是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类的命运将来不是在那些世界的君王领袖手上，在神自己的手上。23节呢就指到神呢是指到那些令到那些君王和那些审判官，即是世上的领袖归虚无和虚空。24节呢先知呢更加用一幅栽种的图画来表达。他说那些君王和领袖呢，他们之所以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面，其实是上帝容许的。他们好像栽种那个植物一样的，当植物落到地下之后呢，开始扎根，跟着呢就开始成长，开始稳固的时候呢，但只要上帝一吹气，他就完全枯干，如同碎街被风吹气。以色列的历史确实你看看是真的这样的。每一个王上台落台，其实背后呢都有神自己的掌管。跟着之后巴比伦王、波斯王，哪一个不是神自己的掌管呢？不单止是那些古代的君王领袖，现代里面的领袖都是这样的。我在这里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想到一个，其实你看看现代里面哈洛小夫，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人？以前苏联的一个领袖，一个总书记，哇，当时上台的时候，在台上的时候挺犀利的，没见过一个领袖呢他夠膽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呢发表演讲的时候呢，除了一个台在一个那个港台里面在那打，那么那个气势挺劲的，在那说呢我一定要消灭美国，哇，他讲得挺劲的。但之后怎样呢？你看看他跟着很巧言的正佳佳的被人拿去的权力都不知道。所以其实你想想，你说就是哈洛小夫，你看现在你看看那个埃及那个穆巴拉克，他自己在铁腕统治了30年，但是呢民众上街，跟着之后他怎样？很暗然的落台，领袖他连自己的命运都控制不到，他怎可以控制到人的命运呢？是不是偶像不得，星座没可能，人类的领袖根本都不能够控制人的命运，谁可以控制？神才可以控制人的生命，可以控制到人的 前面的方向。在使徒行传17章，他讲到上帝从一本做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呢预先定准他们的年界所居住的限界，又说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全流都在乎他。弟兄姊妹，这位控制人的上帝，他才有真正的主权，可以能够去掌握我们的人生。这位引导人类历史的上帝同样都可以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的未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人生前面有什么事会发生，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会肯定，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明天。而这位掌管明天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握紧我们的手，握紧你的手，都握紧我的手。只要我们抓紧上帝的手， 我哋嘅人生就有把握，经得起风浪。当先知讲完呢啲一切嘅嘢之后咧，廿五节上帝亲自嘅讲嘢嘅，我哋一齐睇睇一睇廿五廿六节，我哋之后一齐嚟读一读廿五廿六节。讲嘢嘅系上帝，佢系以圣者嘅身份嚟提问，边个够胆喺圣洁嘅上帝面前起立？边个够胆喺圣洁嘅上帝回答呢？摩西，当佢见到上帝嘅时候，佢吓到咧，蒙住块面，伏住喺地上面。以赛亚，佢见到上帝嘅时候，脱口而出嘅系咩呢？祸哉祸哉，我又祸了。冇人可以能够企喺上帝圣洁嘅上帝面前，因为上帝嘅圣洁系无可比拟嘅。呢位嘅上帝有咩嘅作为呢？第六节咧，先知咧就邀请嗰啲人咧观看佢哋天空。佢话咧：你哋向上去举目，睇下边个创造呢啲万象，按数目去领出，佢一一嘅去称佢名，为佢嘅权，又因着佢嘅权能，因着佢嘅大能大力，一个都不缺。天上嘅万象咧就代表咁整个宇宙，宇宙嘅星球咧多不胜数嘅。现代科学话俾我哋听咧，你知唔知天上面嘅星咧有几多？星系人类可以知道嘅星系有差唔多成一千亿个，而每一个星系里面嘅星咧，都有差唔多成一千，起码有一千亿。嗱，你谂下成系呢个数字，系一个好得人惊嘅一个数字。但呢度咧，向佢哋讲，上帝咧可以同佢哋每一个都能够起到名，能够系记得呢啲名，起呢啲名而记得呢啲名嘅，系好犀利嘅。唔单止系咁啊，佢仲可以令到每一颗星都可以服从上帝所设立嘅轨道，喺度周而复始、复始咁样运行，冇一个可以例外嘅。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去台湾阿里山夜晚观星嘅。哇！睇到嗰啲星空咧，我哋嗰晚咧系差唔多成三点钟就即系出发噶啦，去到一个即系好静好静嘅山腰嘅上面咧，就喺度睇星。哇！所有人咧都安静，我哋就睇星，又冇光，一片漆黑漆黑。睇到嗰啲星空咧，好辽阔，嗰啲星星咧根本多到数都数唔清。我喺度。那个星就在那里闪一路闪的时候呢，我一路的心里面呢，我还在想，哇，这些星都不知闪了多少年了，我们现在人真的看到。是那样，我突然间想起诗篇里面第八篇呢就讲到这件事，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并你所摆设的月亮星宿，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便顾念他，世世人算什么你点眷顾佢？睇到宇宙，我哋就会睇到令到呢个宇宙运行、眷顾呢个宇宙嘅上帝，我哋会谂起上帝。而当我哋谂起上帝嘅时候咧，我哋睇到上帝嘅手。呢度咧就提醒我哋，其实整个嘅宇宙，上帝都可以将佢能够护理，能够将佢保守到，即系佢可以不停喺度运作嘅。佢可以令到咁多数量嘅星星。都能够在上帝的所定的轨道里面在运行的，何况我们这些这么渺小的人，上帝有什么可能是顾及不到呢？先知就一路带领那些人去思想上帝，思想他无可比拟的属性和作为。第七节先知就问雅各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而我的冤屈神并不察问。原文呢第二十七节呢个说同埋问呢都系一个未完成式，表示以色列人呢喺度不停问，点解神揾唔到呢？点解神隐藏呢？点解神为我哋伸冤呢？佢哋之所以咁问，系因为佢哋唔认识、唔相信神嘅能力，佢哋嘅信心崩溃啊！所以先知就反问佢哋，为什么你们不停地问？为什么你们对神的信心这么脆弱？为了坚固他们，甚至就要他们再一次去思想神是哪一位，他的能力是怎样的。我们一起读一读28到30节好吗？
廿八节咧，佢指到全永在嘅上帝，佢创天造地，佢唔会疲乏，都唔会困倦嘅。佢嘅智慧咧系冇办法可以测度嘅，所以佢嘅作为咧，人系唔能够用有限嘅头脑去完全明白到嘅。廿九节咧，上帝咧唔会疲倦，相反咧，佢系会赐俾人嗰啲疲倦嘅人，嗰啲困倦嘅人，佢哋有能力嘅。原文咧，赐给呢个字咧系一个分词。即是表示什么呢？帮助人赐人力量呢，这个是神他自己恒常的一个特征，他是一个这样的神。廿三节呢，先知就知道人如果是靠自己的力量，就算你是少年人就是强壮者，你都有一日终究你的力量会用尽的。但是信靠上帝的人是不同的。让我们一起读一读最后一节，三一节。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嗱，呢个咧呢一次咧开头咧有一个但字，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表达咧对比啊，对比紧有信心仰望神应许嘅人，佢哋系点样咧？同之前嗰啲人系唔同嘅，佢哋会重新得力。嗱，重新得力呢个字咧，原文咧仲有一个意思嘅。是个交换取代的意思，即是疲倦困倦被神的能力神的力量所取代交换。跟着以赛亚用一个用三个比喻来形容被神的能力取代的生命是怎样的。第一个呢是飞鹰上腾，鹰呢是飞得最高的鸟，很多民族呢都这样认为的，鹰是飞得最高最高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鹰飞，你有没有看过鹰飞翔，是观察鹰飞翔的。但鹰飞翔和麻雀飞翔不同的。麻雀飞翔呢，它呢就用个翅膀呢不停地拍打那些空气。其实好，即是有时它飞得来很累的。但鹰飞翔不同的，有一次呢我在太平山的时候呢，行山是特别是留意那些鹰飞翔。那些鹰呢，它是冲到站得很高的地方，一冲下来的时候打开的翼伸开扑两扑呢，他就想了在那些云上面，他顺着那些气流顺着那些风向一路这样滑翔的。所以鹰可以飞得很高，但他并不用很费力的。以赛亚这里呢就是表达这件事的。当我们有一天神的能力来到我们身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去顺着神的能力，能够去神托住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跨越一切的障碍一切的难阻。所以其一跟住之后的比喻呢，就一个呢就是奔跑却不困倦，另外一个呢就是行走却不疲乏，都是同样的指导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应付那些跟随神的道路里面我们所遇到的一些的困难一些的压力。不单止有力量，还是可以得胜有余。神给以色列的应许是几时发生的呢？是他们被掳之后七十年，是七十年之后他们才可以得着神的那个应许。但对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来说，是不是要等七十年呢？对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来说，无论我们几时软弱，但只要我们是等候耶和华，我们完全是信靠他，愿意是给他的掌权，相信他的带领和安排，相信他的引导是最好的，我们就可以能够去展翅如鹰上腾，奔跑行走却不困倦。虽然我们的前路会遇到挫折，又遇到困难，出来的结果呢可能未必是尽人意，但我们深信呢，神是给有足够力量给我们去面对去跨过的。在台湾呢有一个很出名的已经离世的基督徒作家叫杏林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啊，他的生命呢，其实呢令人真的很敬佩。十二岁呢他是患上一种叫类风湿关节炎的。在那个时代呢，这种病呢是根本是没有办法医的。当然现代呢都是一个很难医的一个病。这一种是一个免疫系统的病。有这些病的人呢，关节呢他会不停的发炎，所以全身疼痛的。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呢都有几个是这样的病。所以每一年呢我有一个同学是这样的病， 一痛起上嚟嘅时候咧，系成晚成晚瞓唔到觉。所以咧，嗰个同学都好好翻。每一次有呢啲病嘅时候咧，佢就系即系要去医院里边打针，即系差唔多一个月有打一次嘅针，先至可以能够系缓解到嗰、那个即系疼痛。但系当时即系杏林子嘅时候冇呢啲咁样针药嘅，所以佢就好痛好痛嘅。佢自己咧将一日里边自己嘅疼痛咧，佢分咗五级。好幽默嘅，系极痛到小痛，所以佢每一日咧就透过呢个自己俾自己即系个疼痛指标咧，去安慰佢嘅家人。佢唔想佢嘅家人咧知道佢系极痛，所以可能有时咧佢都会将个疼痛咧即系减少啲。其实佢每一日都喺呢个疼痛里边去挣扎，佢日头需要有人照顾佢，佢要坐轮椅嘅。夜晚咧，佢瞓觉咧要带住呼吸器瞓觉。好多人咧睇到佢嘅生命咧，都觉得佢嘅人生真系好痛苦、好悲惨。有一次，佢嘅朋友即系一个作家三毛，你有冇三毛？即系台湾一个作家，去到去探佢嘅时候咧，佢同佢讲，佢话佢见到佢好辛苦，嗰、那个三毛咧就一路行一路行，行完之后咧离开佢嘅时候咧就。在个门口祷告，他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存在的话呢，请你早点接他走，因为杏林子太辛苦太痛苦了。跟着之后呢，他将这个祷告就告诉杏林子听，你知道杏林子他怎么说吗？他听完之后呢，他立刻祷告了，神啊，你没有听他的祷告，因为我好感恩你仍然俾我有生命，你仍然系带领我。我有好多好多嘢我都未做完，我唔可以走嘅。嗱，一个人喺人眼里边睇到一个好痛苦嘅生命，但系佢自己嘅心里边咧，对嗰种生命嘅执着，对嗰种生命嘅嗰种嘅能力，佢仍然可能喺佢嘅生命里边咧系激励人嘅。所以佢好难想象啊，即系一个只有小学毕业程度嘅人，佢竟然可以写好多嘅书。去激励好多身体健全的人，他们能够生命里面得着盼望，得着鼓励。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的软弱被神的能力取代交换，所以他的生命才可以这么激励，可以这么顽强。那真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不知道你是否都面对着不同的困难，遭遇着不同的麻烦，或者是一些困境，甚至乎你觉得你的前路茫茫，都不知道前面应该怎样，何去何从。但圣经在这里再一次去带领我们去思想我们的上帝，他是怎样的上帝，他的伟大，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权能，他的看顾，都是无可比拟的。他应许人，当我们信靠他，他就会赐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是面对我们日常所面对的困难。只要我们去跟从这位的上帝，必定会得着神这个应许，神如鹰上腾，奔跑却不疲乏，行走却不困倦。你愿不愿意呢？我一起祷告。